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2月7日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专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情咨文软化了他的对华贸易立场；消息人士透露，意大利将在美国的压力下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参加其 5G 网络建设；以中国公民对网络盗取澳大利亚财管巨头的客户信息认罪；纽约市长白思豪新春之际赞扬华人对纽约市的贡献。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尽管对华为的安全威胁存在担忧，法国参议院周三还是否决了一项旨在加强对电信设备的检查的立法提案。该提案是法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为一部涵盖广泛的公司法所增加的内容。该提案要求电信运营商在使用被认为对间谍或破坏风险特别敏感的设备前获得正式的批准。一些对该提案投下反对票的议员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该提案。参议院未能通过该提案，意味着法国政府需要将该提案中的条款加入到另外一个法案中寻求通过，这会使得这些条款的落实被延迟数月。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正因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面临国际审查，有指控称北京可以利用华为的技术来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窃取美国公司 T-Mobile 的技术。由于法国两家主要电信运营商布依格电信和阿尔泰斯欧洲旗下的SFR 集团已在其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法国政府对第五代移动技术的未来部署感到担忧。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参议院投票前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从 4G 变成 5G 在技术层面上改变了许多事情，这意味着最敏感的信息不仅存在于核心网络中，还存在于天线中，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敏感信息。意大利一家报纸星期四援引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意大利将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参加其 5G 网络建设。意大利的新闻报报道说，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消息人士说，意大利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报道还说，由于意大利已经和华为签署了 5G 合同，意大利政府准备动用被称为金权的政府特殊权利来退出合同，而无需赔偿。去年十月，意大利的首个 5G 商用基站选择和华为合作，共同建设 5G 网络。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还应邀出席启动仪式，并亲自按下首个 5G 基站启动按钮。欧洲目前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最大市场，在其30个商业合同中18个在欧洲。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意大利总理府的回应。美国目前正在努力说服欧洲的盟友不要在下一代移动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路透社本星期援引美国国务院以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在与欧盟委员会和比利时政府在布鲁塞尔会晤后，美国官员将敦促欧洲国家不要急于与中国等国家不信任的供应商签订合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简短提及美中正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观察者认为，他谈论贸易时相对平缓的语气或意味着其在贸易上不再坚持强硬立场。周三，财长姆努钦证实下周将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往北京进行新一轮的高层贸易谈判。姆努钦星期三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没有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的安排。他被问及美中贸易谈判时说，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美中首脑去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时同意在接下来的90天贸易战休兵， 特朗普说，如果在截止日期前双方未能达成一个协议，他将会把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穆努钦说，目前意图是在3月1日期限时完成谈判，但他说，如果还余下一些谈不拢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和习近平主席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需要那样，我们会考虑。特朗普一周前表示，他会在2月下旬与金正恩第二次会面后和习近平见面，敲定协议的最后细节。他上周四在白宫说，美中双方非常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说，这个交易要么很大，或者我们会把这个交易稍稍推后。他还曾说，最终交易一定是由他和习近平在不久的未来会晤，就一些长期存在和比较困难的问题商谈并达成一致后才能敲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他在演讲中突出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在改变贸易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也阐述了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对朝鲜、伊朗和反恐等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有关详细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的进一步介绍。
这次应该先说一下，就是国情咨文演讲呢，应该说基本上总统讲话是面向于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受众和他的选民。那在这次国情咨文演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总统呢，是面对一个分裂的一个美国政府。那之前两年的话，都是这个共和党去一党。就是说那个同时控制白宫和这个国会，那这次呢是这个民主党重新拿回了这个国会的众议院。那他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开场的时候先强调呢，就是说他号召这两党团结，强调一个合作团结这么一个，给这样先来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呢给这整个的演讲定调。那接下来呢他也就强调了自己的这个在过去两年来的这个经济的政策，特别是他的减税政策给美国的就业给美国的这个经济带来的好处，强调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美国少数族裔，特别少数族裔，比如说亚裔群体、这个非洲裔美国人，还有这个拉美裔的，他们的这个就业率呢、失业率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那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谈到他的这个强硬的移民政策，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能够修在这个美墨边境修这个边境墙。那这是也是他一直跟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话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见的一个分歧。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包括跟中国的谈判，包括在朝鲜问题，包括对伊朗问题，还有是跟这个，包括美国跟叙利亚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这相当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他的这个阐述，还有主要是强调自己在这些方面上的这些政策上的他的这个业绩。
嗯，那么有关这个国情咨文中啊，有关中国的部分，他是怎么说的？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我们关注到这次他的国情咨文演讲跟对中国的部分其实上琢磨并不是特别多，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他谈到了这个在贸易方面，他强调就是说在他的领导之下呢，这个他对中国征收了2500亿价值2500亿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征收的关税。那他强调这些关税呢给美国的财政收入带来一定的这个财政收入，然后呢在另外一方面，他说呢他也在去改变，从这个根本上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美中贸易这个失衡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他也是强调，就是说他正在跟中国呢在进行这个谈判，而且很有可能跟中国呢是历史性达成一揽子一个贸易协议。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虽然美中这个贸易这个关系非常的深远，那个非常这个贸易额也非常大，但是美中两国之间除了在世贸方面有一个协议以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协议。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谈到的这个美俄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他说呢，中程导弹条约，那他说因为美国是认为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先行的是违约了，所以美国方面现在也就是因应这个变化呢退出条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就是说退出这样一个条约的一个考虑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在中导条约这个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Perhaps we can 也许我们可以谈判达成一项不同的协议，把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也许我们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入和创新将会远远超出所有其他国家。
对，所以他就是说希望就是有很多专家实际上之前已经就是分析，就认为呢这个美国退出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焦点呢，其实并不是针对俄罗斯，反而是针对中国的。
好的，那么特朗普在这一次这个国情咨文中还有哪些讲话，还有哪些涉及哪些方面呢，是值得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所关注的？
对，其实主要就是说应该关注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和这个安全政策。那他特别突出的就是说他跟这个马上要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在越南进行第二次峰会，那时间也大概是在2月底，就2月28号这个前后呢，在越南举行这个第二次峰会，谈到了就是说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这个高压政策之下呢，这个在过去15个月这个朝鲜都没有再试射进行核试验和这个弹道导弹的试验，这是他的一个成就。当然也提到了这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包括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还有就是说对以色列的这个支持，还有就是他强调要就是继续强调就是说美国致力于从这个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跟这个塔利班的一个谈判。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这个方面是怎么说的。
好，
假如我没有当选美国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与朝鲜在打一场重大的战争。
Major war with North Korea。
对，最后就是强调一点，他说呢，伟大的国家，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能打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特别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叙利亚还有就是阿富汗的这个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涉嫌窃取知识产权搜查华为实验室，丹麦警方驱逐2名华为员工，德国情报机构警告华为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捷克当局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竞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讨论是否将华为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正考虑禁止华为参与欧盟地区的 5G 网络建设，韩国也表示可能会应美国要求而放弃使用华为设备。华为 5G 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却为何屡遭多国围堵？华为作为弯道超车的典型，其政商联体的中国模式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同？任正非称产品过硬不怕没有市场，中国 5G 如何突破世界重围？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独立时评人程坦和经济学者秦伟平来发表他们的观点。程坦说，华为的部分困难被夸大了，但也确实面临险境。
华为遇到的困难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夸大了，譬如说挪威最近驱逐2名这个华为的员工，主要还是他们的这个留居啊和工作的这个手续啊不合法。这当然也说明华为啊员工的内部管理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跟华为的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德国也传出了这个一些消息，但是我也注意到德国的这个联邦信息安全部门呢，他也说现在没有证据认为这个华为啊危害这个国家安全，所以把它排除掉，目前看来还是缺乏实际的证据。但是有肯定的两点，说华为现在遇到了西方国家的这个普遍的抵制，并且华为在美国受到了刑事指控，这个指控不光是对华为公司，也对他的华为的高管，目前直接的这个已经被拘押的是他的接班人副董事长财务总监孟晚舟女士。这两件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抵制，当然不是所有的，目前是可以说是主要的西方国家，这情况非常严重，这将导致华为啊国外市场的开拓啊遭遇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华为的一半收入啊来自于海外， 主要是来自于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将导致它未来的销售额啊，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出现大幅萎缩。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坏的结果是华为公司在美国受到刑事指控以后，如果罪行确定，但是受到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绑架，拒绝认罪和解，那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发生商业往来。那我们知道，在信息领域，像华为这么规模的企业是没法离开美国的技术独自存活的。
秦伟平认为，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华为威胁国家安全，但外界有担心的必要。
华为一直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官媒打造了一张中国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我们不否认华为呢，它确实是有一些竞争力，而且它跟其他的中国企业也不太一样，它不是公众企业，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销售规模做得很大，今年可能会突破1000亿美金这样子，然后投入那个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之大，确实中国呢会把它当成一张名片，但是从这两年遭遇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狙击来看呢，它确实是不妙。那他当然中国政府或者官媒不愿意承认华为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说人家指控可能是不确切的，他只有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呢来打，一方面呢是为华为辩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来笼络老百姓的人心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动作了。刚才陈先生他也提到说华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呢外界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管部门，你在个国家安全这个大事面前，如果只是图这个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而顾国家安全于不顾，顾老百姓的那个隐私而不顾，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华为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怎么样切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你要打消别人的疑虑。当然这个华为可能自己也做不到，因为这也跟中国这个制度有关系。那中国政府他就像刚才说到，他的情报法也好，国家安全法要求你们去这些企业去配合，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
陈坦说，西方提防华为有一定的道理，但华为的出口产品中并没有留后门。
西方国家这种担心呢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第一个是华为啊，毕竟处在中国这一个环境里面，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确实无法与政府对抗。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企业，不管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企业，都在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中国的法律跟西方的法律又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管理模式跟西方是根本对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它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跟国家的公权力发生对抗，只有支持和配合。那第二个呢，华为确实在 5G 领域有它的一定的领先啊，当然不是所有专利都是华为领先的，它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专利，关键是它的产品呢还是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它的这个通讯产品呢跟别的产品不一样，它直接跟个人的通讯秘密、通讯自由，甚至是跟国家的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数据出了问题，那么就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和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信息秘密，这个西方人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是华为在国内企业在它的用户安装了一些程序，第三方程序来进行网络管理、网络监控、限制网络自由，跟着它出售给西方的这个设备肯定是不一样的。出口设备 他不会留这种后门。你要相信西方，他在数据技术上面非常先进，如果他预留这样的后门，他是自寻死路。这也是西方国家目前找不到他的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证据的很重要的原因。
秦伟平说，把企业和民众与情报工作捆绑是舍本逐末的自杀行为。
对国际市场啊，有没有做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证据啊。我当然也希望说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有国家出面，然后技术力量可能更加雄厚，找到一些证据，然后让华为呢承受更大的一个代价，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西方国家的担心它不光是过去，因为 5G 呢可能代表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换代，那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您这家企业或者这个企业负责人的 credit 比较差，你的信誉比较差的话，我们怎么相信你在未来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就好像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这个23项指控，对不对？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说华为就觉得说他自己是研发非常厉害，然后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就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宣传的那样，但是你看到他去盗取那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检测技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拍照片，还把那个检测机器人偷回去，然后再送回来，这样子，就是在这些证据面前，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当然，我们公众可能很多不知道，那华为其实也买了很多核心的这些美国的一些技术，当然也要付一些专利的费用。这个华为并没有像他宣传的或者中国政府官媒宣传那么强大。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要产品和服务的话，大家都离不开相互的这种合作这种合作其实是必须的。这个时候华为除了做好自己的应有的本分的事情之外，不能越界之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还是用一意孤行的为你这个政权的稳定，然后呢你这种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把中国企业和中国所有的公民都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西方国家或者公众对华为产品是有疑虑，明天的话可能会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来的人、中国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包括这个学生访问学者都有很多疑问。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国家这个立法就是这样，你们有义务去帮政府去收集情报，那这样子其实说实话是一种很愚蠢的自杀行为。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去切实的纠正他这样行为，才能让别人打消疑虑。不然的话，人家不用你产品是很正常，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不可以替代的，对不对？可以不用华为产品，也可以用其他公司的产品。那这种损失最后是谁呢？对不对？除了你华为直接造成损失，你华为可能会有员工会有很多失业，那其实对你整个中国经济的打击，还有公众国家形象的打击，其实非常之大。这是舍本逐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国际金融保险投资服务公司 AMP 的一名中国籍的前合同工，星期四在悉尼一家法院对盗取商业机密的指控表示认罪，并将于3月被判刑。据路透社报道，28岁的中国公民郑毅今年1月17日搭机离开澳大利亚时被新南威尔士警方逮捕。他的妻子和6个月大的孩子也在飞机上。警方从他的行李中查获了手机、SIM 卡、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电子储存设备。报道表示，郑毅从财富管理巨头 AMP 的电脑系统下载了20位不同客户的23份文件，包括护照和驾照，去年10月发送到他的个人电脑邮箱账户。警方去年12月接到 AMP 网络安全违规的报警，并启动了特别调查行动。 AMP 发言人告诉澳大利亚人报，这次网络盗取信息只影响到20位客户，公司已联系这些客户并安装了其他网络安全系统。中国在2月7日公布对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上海方面对新兴医药涉事免疫球蛋白进行了艾滋病、乙肝、丙肝3种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也为阴性。此前，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检测出上海这家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艾滋抗体阳性，可能含有艾滋病毒。 中国国家卫健委二月五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医院等医疗机构立即停止使用上海新兴生产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病人使用了涉事免疫球蛋白。除了江西方面对患者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测之外，购买了这批涉事免疫球蛋白的其他医疗机构是否也对患者进行了类似的检测？免疫球蛋白是一种用于静脉注射的血液制品，主要从人的血浆中提取。中国相关监管机构是否已经开始对这批涉事免疫球蛋白的血液来源进行追查，目前也没有可以证实的消息。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官方的检测结果给了上海新兴医药生产的免疫球蛋白一个清白。不过，这个结果有多大的公信力，值得观察。上海新兴医药2016年3月被上海食药监局提出过警告，涉及到的违法行为类型为药品案件。中国近些年涉及医药行业的丑闻频出，中国领导人批示要确保药品安全，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但药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波兰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以团结工会为首的波兰民主反对派在经过多年不懈的抗争后，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最后让步妥协，双方召开圆桌会议讨论民主化转型。波兰圆桌会议对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政权接连垮台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30年前开始的圆桌会议对波兰发展起到了正面作用，更是波兰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他说，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以民主反对派力量举行圆桌会议，确保了波兰能够和平地从共产党专制向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过渡转型。杜达星期三在接受波兰当地媒体采访时还表示，1989年2月6日开始的波兰圆桌会议不仅在波兰启动了民主化转型，更推动了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主化变革，包括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因为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从那时起也纷纷仿效波兰。杜达一天前在总统府参加了为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所举办的波兰青年辩论活动的开幕仪式。这场辩论活动讨论的主题是圆桌会议成为波兰当时推翻共产主义的唯一和平手段。为纪念圆桌会议30周年，位于首都华沙市中心的波兰总统府特别在星期三把30年前举行圆桌会议的大厅向公众开放，参观者透过玻璃防护窗能够看到当时举行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圆桌座椅，可感受到当年共产党官员与反对派团结工会领袖坐在一起讨论波兰前途的气氛。俄罗斯政治学者特拉文说，东欧各国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统治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波兰的抗议浪潮以团结工会为平台持续了多年，最终导致执政的共产党政权让步妥协。特拉文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波兰圆桌会议是政治对话解决国家政治危机的典范，因为波兰圆桌会议的结果最终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对抗，导致波兰实行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也使波兰最后重返欧洲，成为欧洲文明世界的一员。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如同一枚炸弹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引爆。他说，波兰圆桌会议之后，匈牙利开放边界，成千的东德民众经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许多人甚至前往匈牙利的西德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这让东德共产党政权难以招架。伊赫洛夫说，波兰圆桌会议之后，东欧共产党政权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台。伊赫洛夫说，东德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众当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什么非得要出国跑到西方世界。如果波兰反对派和团结工会能够取得成功， 能够逼迫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他们也同样可以仿效波兰，让民主在自己的国家中实现。因此，当年的秋季之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要求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抗议浪潮。波兰圆桌会议从1989年2月6日开始，持续到当年的4月5日结束。圆桌会议签署的协议提到，波兰实行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让反对派团结工会合法，并实行言论自由。圆桌会议之后，波兰在当年的6月举行了自由议会选举，反对派团结工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接下来产生了首届由非共产党人士、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所领导的政府内阁。在这届政府内阁中，波兰共产党虽然继续拥有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等关键职位，但外交部长和其他十多名部长的职位都由来自团结工会的活动人士担任。在圆桌会议举行之前的1988年，团结工会领导波兰反对派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而苏联当时也在推动公开性和改革，这是波兰共产党无法指望苏联帮助解决国内政治危机。总共有50多人参加了圆桌会议，出席者来自执政的波兰共产党，也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反对派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会作为观察员和中间人也派代表参加了圆桌会议。反对派方面参加圆桌会议的包括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以及瓦文萨的主要智囊和团结工会领导人马佐维耶斯基。率领波兰共产党参加圆桌会议的是当时的内务部长基什恰克。从80年代初起，基什恰克一直领导镇压反对派团结工会运动，他被认为是波兰军管期间镇压反对派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但基什恰克后来不顾党内强大的反对声音，他也是波兰共产党内最积极主张与团结工会对话和举行圆桌会议的关键推手。许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因为基什恰克拥有十多年镇压团结工会以及与团结工会打交道的经验，这使他最终认为光靠镇压根本无法解决波兰的反对派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三举行研讨会，关注中国新疆的现状和维吾尔人的困境，以及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对于自由体制和人权规范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研讨会一开始，来自阿肯色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就引述小说《1984》中的片段。
Wherever he may be, asleep or...
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在澡盆里还是床上，眼光总是盯着你，没有预警，你自己也并不知情。
But he is being inspected.
他说，乔治·奥威尔笔下虚构的大洋国可以轻易地在中国找到现实版，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边陲新疆。在那里，80万乃至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正被拘押在当代的古拉格群岛。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说，新疆的局势越来越糟，幸好近来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的关注在增加。
A lot of country and a lot of NGOs on the concerning the issue.
很多国家、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提出担忧，但是这还不够。美国在保护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国家。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至少为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提供保护，因为他们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和威胁。
Wh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faced harassment and threa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well.
科顿参议员说，中国当局必须为其针对维吾尔人的罪行付出代价。
We ought to use the Magnitsky Act to impose sanctions.
我们需要使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制裁策划这些罪行的中共官员，特别是陈全国，中共政治局在西藏和新疆的奴隶主。我们也应该制裁那些为中国制造压迫工具的公司。
Manufacturing China's instruments of repression。
他点名中国国有的监控设备生产商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公司，称他们和华为、中兴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方的傀儡。科顿参议员说，美国必须阻止这些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他还敦促国会通过他联署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军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各位听众，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二举行研讨会，关注宗教自由在中国面临的威胁，探讨美国在改善这一问题上所能采取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和宁路发来的报道。
四位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倡导者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2018年中国各个信仰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基督教家庭教会被击垮，新疆穆斯林正在经历恐怖的拘禁和监控，西藏的迫害也在加剧，中国当局对宗教的打压程度堪比文革时期，甚至纳粹治下的德国。
那我后来就做了一些这个历史上的那个搜索，哎，发现在这个1935年纳粹啊，1933年、1935年纳粹的时候，德国纳粹在他们当时的纳粹扶植起来的国家教会啊，也是啊，就是这个牧师呢坐在台上。台他的牧师头顶上啊和这个讲台下边啊都是挂着纳粹的标志啊，这个呢其实我都可以找到这个图像啊，给你这个演示一下，就在这儿啊，这个图像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在中国呢是2018年啊，这是1935年啊，所以这个图像呢你看就有习近平有毛泽东的图像。那么这个所以就所谓的宗教中国化其实上就是宗教纳粹化。
谈到美国在改善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上的选项，与会者说，
As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Xi Jinping's China,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依然在意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公开的点名羞辱是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必须实话实说，闭门谈判、静默外交、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惹恼中国政府的传统方式是走不通的。
除了公开发声外，与会专家认为，短波广播依然是让中国民众了解民主价值的有效途径。此外，美国政府应有效运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并与盟友展开多边合作，一道对中国当局提出问责和惩戒。VOA 卫视记者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发表了看法。
傅瑞珍教授，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是越来越不满意，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是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的相互不满意。那么这其中的关键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with each other? What are the key reasons in your opinion?
Well, I'll start in my answer by saying I think
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10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 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及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期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et's very briefly discuss about thos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比如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等等说法。为什么现在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了呢
？Terms are not in use anymore.Why?
Well, I think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ncept, of course.
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的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用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Really a remarkabl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world.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是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蒙受了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本人的因素有关
？Both of them, these two gentlemen.
I think you talked about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一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的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的态度。 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争议，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与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大年初一，纽约市长白思豪来到历史悠久的纽约中华公所祝贺农历新年。他表示，纽约市是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移民建立起来的伟大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华人社区的贡献，就没有纽约市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九岛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昨天，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参加纽约中华公所的新年庆祝活动中，盛赞华人社区为纽约做出的贡献。与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强调的移民危机不同，白思豪说，美国将面临的是一个认同危机。
I say America is going through an identity crisis. America has to.
美国将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移民国家，包括我的祖辈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来到纽约市。你们中的很多人或你们的父辈、祖辈移民到这里。我们要么决定我们是一个骄傲的移民国家，我们感谢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人；要么还有一种非常分裂、狭隘、无效的选择。华盛顿就有人现在在推行这种选择。
Narrow and unproductive definition, which some in Washington D.C. are putting forward at this point.
在纽约中华公所的庆新年活动中，白思豪市长向这个有着136年悠久历史的侨团颁发了表扬状。
我代表860万纽约人宣布，2019年2月5号为纽约中华公所农历新年日。
Lunar New Year Day。
白思豪市长还借此机会向华人社区宣布了两项好消息。首先，市政府决定把国语纳入纽约市学前班的双语教育项目中。
这对希望传承文化传统的家庭，确保孩子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强大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白思豪表示，在代表中国城的市议员陈倩文强力游说下，被市政府要求拆除的临时树立在华埠哥伦布公园的孙中山塑像将建成永久塑像，同时命名该公园为孙中山公园。纽约的华人社区由于白思豪市长支持取消特殊高中考试以及计划在中国城扩建监狱而与市政府关系紧张，这些好消息的宣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与华人社区的紧张关系。
作为纽约市长，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但是我听说你是中国城的市长，不是吗？所以我叫你市长先生不奇怪吧。恭喜发财。
在中华公所外面，庆祝农历新年的气氛浓郁，放彩炮活动吸引了很多华人。在华人民意代表的长期努力下，从2015年开始，纽约市将农历新年定为学校假日，这使得许多华人家长可以在这一天带着小孩来到纽约中国城庆祝这个华人一年一度的最大的传统节日。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农历新年假期期间，走在台北、高雄等地的街头、景区和夜市，不难听到中国大陆、东北、四川、广东以及香港、澳门等地的口音。这是不是正如高雄市长韩国瑜等人所预测的陆客潮回流台湾了？然而一些旅游业者却并不这么认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家牛轧糖店里，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正在努力跟老板杀价。天气晴好的农历新年假期里，距离台北市不远的淡水老街人满为患。不过业者表示，其中从中国大陆来的客人越来越少了。
客人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陆客越来越少，两边的关系也有吧。然后就是他团队的客人减比较少。他如果说就是像前几年陆客就非常多。
自2016年起，在台湾执政的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双方高层官员的交流互动因此中断，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情况也受到影响。据交通部观光局数据显示，2015年的陆客来台人数为400多万，两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270万。旅游业者纷纷表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直接影响。
陆客的旅游团开始少，大概已经两年了吧。这个因为我们的执政者的这种不友善的态度 ，OK， 那造成这个大陆的观光团体啊、来台湾比较少。
另一家台湾首都旅行社的林毅燕女士也表示，他们在试水接待陆客生意两三年后停止了这方面的业务。
嗯，就是他的来客量减少太多啊，对，所以我们就不把主力放在那上面了。
去年十一月，台湾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在野党国民党取得巨大胜利，在县市地方首长选举中赢得15席。其中最受瞩目的高雄新任市长韩国瑜在选前就已表示认同九二共识，并誓言要振兴高雄的旅游观光业。中国国台办回应表示，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中国欢迎包括高雄在内的台湾县市参与两岸城市的交流合作。有高雄市出租车司机和夜市摊贩表示，在韩国瑜上任后生意增加了1到2成。今年过年期间来台的中国大陆游客的确也不少。据台湾《中国时报》在年前做出的预测，1月15日向移民署申办入台的人数中，团客超过5300人，自由行更是达到8300人。移民署和观光局在实际入台人数方面的官方数据仍在统计之中，尚未公布。
除夕的晚上，所有的餐厅都客满的，客满在吃的全部大陆客人，全部大陆自由行的人。
然而这在旅游业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春天就要来了。从事旅游业多年的东盛旅行社曾先生分析表示，两岸政府关系不好只是近年来陆客减少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国经济不景气的趋势也导致以往来台大手笔购物的陆客团越来越少，而自由行的客人还有东南亚、韩国、日本，甚至欧洲、澳洲、美国等其他选择，台湾不是他们的首选。
台湾要靠大陆的观光客来救台湾，机会不在了，没有了。就算今天还是马英九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我所说的跟这个差不多。
首都旅行社的林女士也表示，即使两岸关系回暖，他们也不会重新考虑拾起陆客团的生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播报新闻。以下是新闻播报。中国二月七日公布对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人体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结果。上海方面对新兴医药涉事免疫球蛋白进行的艾滋病、乙肝、丙肝三种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此前，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检测出上海这家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人体免疫球蛋白艾滋病抗体阳性，可能含有艾滋病毒。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5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医院等医疗机构停止使用上海新兴生产的静脉注射人体免疫球蛋白。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病人使用了涉事免疫球蛋白。人体免疫球蛋白是一种用于静脉注射的血液制品，主要从人的血浆中提取。中国相关监管机构是否已经开始对这批涉事免疫球蛋白的血液来源进行追查，目前也没有可以证实的消息。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官方的检测结果给了上海新兴医药生产的人体免疫球蛋白一个清白，不过这个结果有多大的公信力值得观察。上海新兴医药2016年3月被上海食药监局提出过警告，涉及到的违法行为类型为药品案件。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国际金融保险投资服务公司 AMP 的一名中国籍的前合同工，星期四在悉尼一家法院对盗取商业机密的指控表示认罪，并将于3月被判刑。据路透社等报道，28岁的中国公民郑毅今年1月17日搭机离开澳大利亚时被新南威尔士警方逮捕，他的妻子和6个月大的孩子也在飞机上。警方从他的行李中查获了手机、 SIM 卡、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电子存储设备。报道表示，郑毅从财富管理巨头 AMP 的电脑系统下载了20位不同客户的23份文件，包括护照和驾照，去年10月发送到他的个人电邮账户。警方去年12月接到 AMP 网络安全违规的警报，并启动了特别调查行动。 AMP 发言人表示，这次网络盗取信息只影响到了20位客户，公司已经联系了这些客户，并安装了其他网络安全系统。意大利一家报纸星期四援引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意大利将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参加其网络 5G 网络建设。意大利新闻报报道说，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消息人士说，意大利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报道还说，由于意大利已经和华为签署了 5G 合同，意大利政府准备动用被称为金权的政府特殊权利来退出合同，而无需赔偿。去年10月，意大利的首个 5G 商用基站选择和华为合作，共同建设 5G 网络。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还受邀出席了启动仪式，并亲自按下首个 5G 基站启动按钮。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Yeah.